上次我们讲到瑜伽经的1.13，1.13提到修行就是持续的安住在禅定当中，这个禅定也就是所谓的觉照。但是这句话如果要展开的话，可能有点复杂，因为觉照是有很多层面的。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意识实际上分成7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有特定的意识经验跟意识状态，或者说每一个层面都有非常独特的意识的视角，一直到第5个层面才是可以算是真正的觉照，而且第5个层面的觉照可以称作是客观的觉照，第6个层面的觉照可以称作是主观的觉照，第7个层面就是真正的与上帝合一，它是一个最终的完美的觉照。这个名词听上去好像太术语化了，太专业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描述这5、6、7个层面的觉照到底是什么含义。所谓第5个层面的客观的觉照，就好比是你背对着源头，面向世界，你在看着整个世界的运动，整个世界在你面前流过去，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就是说你好像是觉照到一个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了。这种客观的觉照描述的最多的是毗沙那穆提。他对客观觉照描述的非常详细，主观的觉照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你背对着世界，面对着源头，这叫主观的觉照。也就是世界现在客观世界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了，现在更加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的是那个明亮的源头，那个明灿的源头，但是你仍然是看着这个源头，你跟这个源头仍然是分开的，一直到你达到第7个层面，你就不需要看着它了。第7个层面就是你真正跟这个源头，跟这个充满光明的永恒的源头合一，你变成这个觉照的本身，变成这个光明的本身，这个就是第7个层面。这个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描述还是显得太数学化了。如果我们更降低高度，讲得更加人性化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用禅宗的三观来描述它。从宋朝禅宗发展到宋朝以后，开始渐渐地发展出三观的理论。所谓三观，就是初观、重观跟牢观。初观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的一心的状态，也就是一心观，它对应于第5个层面客观的觉照。当你在初观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水平的觉知经验，这个觉知经验完全是水平的，什么意思呢？你突然间会感觉到你的意识忽然涵盖了整个的水平世界，整个的地平线都在你的意识范围之内，或者可以这样讲，整个的水平世界甚至超出地平线以外。那一个达到一心观、初观或者是第5个层面觉照的人来说，他眼睛里整个世界、整个浩渺的宇宙都在他的意识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意识范围对于自身的感觉来说，并不是立体的，而是水平的。就好像你张开双臂，这个双臂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也就是说，你开始张开你意识的手臂，这个手臂开始越来越广，越来越大，以至于你觉得整个的地平线、整个的天空、整个的星辰都在你的意识范围之内。这个在禅宗叫做一心观，也就是初观，它是一个客观的觉照经验。也就是说， 他开始对于整个客观世界都清晰明了了。现在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意识内，以至于一个达到第五层面觉照的人，远方的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鸟叫，或者是轻微的自行车铃声，都会像剑一样穿透到他的心中，会打击到他的身体跟心灵。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因为，这种客观的觉照经验，并不是说你必须要经过特定的长时间的训练才会有。这种客观的觉照经验，有时候会冷不丁的会在你不经意间产生出来。禅宗所以描述这个第五个层面的觉照，它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叫做河北驴吃草，河南马腐宝。在一条河的北边，这个驴啊吃了很多草，然后它这个草呢吃进去以后，河的南边这个马的胃里就好像已经饱了，好像这个草已经吃到河南那个马的这个胃里去了。它只是一个比喻，象征化的比喻，就好像它在形容一件事，就是河北跟河南两个分开的地方，中间还有一条河，但是对于一个达到客观觉照第一个一心观初观的人来说，没有空间的距离了。无论空间多么广大，整个山河大地都在他的意识范围之内。所以禅宗把这个初观一心观叫做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呢？这个山跟水现在都好像是它里面的一些一个影像，一个幻化，所以他们好像山也非山，水也非水了已经。这是禅宗对于第一观初观的一个描述。历史上对于三观描述的比较详尽的，在禅宗里面还是比较少的，只有定代的来果禅师，还有这个雍正皇帝对于三观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历史上的雍正皇帝跟我们电视剧里看到的戏说雍正完全是两个人。历史上的雍正皇帝是一个真正开悟的皇帝，他的开悟是受到当时的国师张家活佛印证的。他后来开悟以后也自己写了一篇关于三观的文章，网上也有，我的这个博客里也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还有近代的来果禅师对于三观的描述也描述的非常详尽。倒是禅宗里面对于三观一直讳莫如深啊，一直讲的比较少。之所以讲的比较少，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三观并不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你并不必要非要经过初观、重观，到最后才能进入老观。有的人可能会需要经过客观的觉照，然后再上升到主观的，最后再彻底跟这个源头合一。但是有的人并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禅宗也就是为什么历代的大禅师并不特别的强调三观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当你的意识在初观达到一个无限扩张的同时，你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了，宇宙的第二法则是平衡法则。当你的意识在无限扩张的时候，也意味着你不可避免的将遭到平衡的作用。这种无限水平的扩张实际上有一定的暴力，它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暴力。你在使你的意识扩大，你在使你的意识无限的扩展，以至于把整个地平线都包围在里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受到平衡力量的反作用。禅宗在这一点上有非常隐晦的描述，就是禅宗提到，一个达到初观经验的人是不适合出来为人师的。因为越是达到这种扩张的经验的人，越是会遭到平衡，这个是必然的，你无法避免。 这种平衡可能来自于方方面面，你有可能莫名其妙的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一个在寻求第五个层面经验的人是受苦最多的人，整个生命整个世界都在试图把你的意识再一次的压回去，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也许莫名其妙就会有人开始嫉妒你陷害你，也许你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遭到困难，也许你要乘车但是车总是没有总是不来，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可能的压制你的方式都会在第五个层面的经验里显现。所以第五个层面在禅宗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层面。第五个层面实际上也对应于中脉的上升，也就是当你的中脉内的能量试图从脊椎骨上升到头顶的整个过程都属于第五个层面。所以当昆达里尼上升的时候意味着你将遭受巨大的苦难，这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你在向上冲就必然有力量要试图把你向下压，而当你的能量在沿着脊椎骨上冲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的能量会同步的从身体向外扩张，这一点几乎不需要你操作，只要你的内在能量从脊椎骨上升，它必然也会试图从整个身体向外扩张。如果当你的能量从脊椎骨一直上升到心轮，你就会第一次经验到所谓的一心观的经验，也就是你这个时候的整个意识已经包围地平线了。所以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第五个层面，第一种就是不通过昆达里尼，只是通过主动的扩张你的意识范围，你可以达到把地平线包围在内这种水平的觉知状态。第二个方法就是没有主动的扩张你的意识，而是主动的升起你脊椎骨的能量，当这个能量真正达到心轮的时候，你的意识会自动包围地平线，这两者是同步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有意绕过了这第五个层面，因为第五个层面会带来的反作用力尤其强大，所以也有一些方法是试图绕过它们，而跳过第五个层面直接从第六个层面主观的觉照开始是有可能的。第六个层面就好像是你背对着世界面对着源头，如果你内在的昆达里尼能量从脊椎骨急速上升，如果它的速度够快，以至于在经过心轮的时候只用了一瞬间，而没有散发到心轮里去的话，那么意味着你将绕过第五个层面。实际上我们大家可能对于中脉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可能新时代或者现在灵性体系里面对于脉轮的描述更多一些，但是脉轮跟中脉实际上是两码事。现在我们外面的各种资讯里面有很多关于昆达里尼脉轮的，而不是昆达里尼中脉。你可以使能量留住在每一个脉轮上，使它们旋转，产生各种各样的光芒等等。你可以通过冥想，可以想象这些景象，但是即使你这样想象，也意味着你的中脉没有能量，你想象的再逼真也意味着你的中脉里面仍然是干枯的，没有能量真正的集中到中脉里去。实际上跟大多数人想象的相反，你越是想象能量进入脉轮，就意味着你越是在中脉里没有能量，因为中脉的能量已经被抽到脉轮里去了。所以对于上升昆达里尼来说，实际上是要避免脉轮的，这点可能你第一次听说。只有在下降昆达里尼里面需要用到脉轮，在向下这个整个昆达里尼的流程，我待会儿这个最后剩下二十分钟的时候，我可以详细的讲一讲。我们现在就先跳过，我们现在开始继续讲这个第六个层面。我 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关于天主教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实际上是有隐含的意义的。那个水平的延伸就象征着第五个层面，它是一个水平的觉知状态，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扩大的觉知的经验。而那个垂直的，就象征着第六个层面，也就是主观的觉照。你有没有发现十字架里面这两根木头，垂直的长度要远远长过水平的长度？为什么会这样？它有一个隐含的意义，也就是真正的深度是来自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水平觉知的经验实际上深度并不深，即使它看上去好像无限广大，乃至于整个地平线都在你的包围圈之内，但是它实际上是没有深度的。它的深度仍然非常浅，只有一个垂直的第六层面的觉照才是拥有深度的，而且它那个深度并不是向下深，而是向上深。在第六个层面的经验里，你开始有一种超越的觉知，超越的觉照，这种觉照丝毫也没有使你的意识伸展出去，你的意识反而是完全的向内收的。它正好是一个彻底跟第五个层面的经验相反的这么一个体验，你的意识完全是向内收，而且收到一个明灿的源头，你开始跟这个物质世界有一种隔离的感觉，你好像是远远的看着它，你进入了一个比物质世界更高的层面，更高的充满光的层面，你远远的看着这个在你下面的低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里也包括你自己的肉身也在里面，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肉身完全放到这个物理世界里去了，而你的意识整个跟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完全分开了，所以它是一个主观的觉照。整个世界，还有整个你的身体，你自己的身体，对你来说就好像是别人，就好像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梦。那《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最后一句话说：“应作如是观。”也就是说，你应该经常的处于这种第六个层面的觉照当中，因为这是你最后能够操作的方法。第七个层面是没有方法的。你能够实际操作的方法止于第六个层面，而当你真正的安住于这种觉照当中，这种超越的觉知当中，然后有一天，你的觉照会突然间彻底与那个源头吻合，也就是达到第七个层面，真正的跟源头、跟上帝、跟涅槃，无论你愿意称的任何名词都可以，总之是跟那个最终的源头合一。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1.13的这句话的一个扩展性的说明。然后它，我们来看1.14，当修行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达到成熟精妙时，便拥有了一个稳固的根基。1.15，不执着就是通过高度的觉知，使我们不陷落于任何事物当中。无论这些事物是我们感知到的，还是学习来的，哦，这两句话，它是在描述哪一个层面的觉照？你能看得出来吗？实际上，我告诉大家，这两句话描述的觉知的层面，实际上是属于第六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你不必非要经过第五个层面，你完全可以绕过它。他说，当你在觉知当中，而不陷落于任何事物中，无论这个事物是我们主观感知到的内在的思想知识，还是我们客观感知到的外在世界，你都不陷落于其中。这就意味着你跟无论内在跟外在都脱开了，这正好是第六个层面的经验。而第五个层面的觉知是正好相反，第五个层面你是跟所有的客观世界产生了一个彻底融合的经验，你无限扩大的意识开始跟整个世界融合，这个是第五个层面的经验。 那第六个层面是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跟整个世界彻底的脱离，这种认同完全脱开。所以 1.15 讲的这个高度的觉知实际上是指第六个层面的。当你在第六个层面这种高度的隔离的超越的觉知状态中长久的安住，以至于达到精妙的时候，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基。什么意思叫稳固的根基？也就是所有物质世界的纷扰都无法动摇你了，而这在第五个层面的觉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在第五个层面的觉知的时候，哪怕远在地平线上的一个轻微的铃声都会立刻穿透你的肌肤。你会有这样的经验，这个是实际的经验。因为你在第五个层面，你跟整个水平的世界是完全合一的，无论有多远地方，只要有微小的声音你都能够听到，而且那个声音几乎是冲你来的，你会感觉那个声音被立刻的吸引到你的身体上，穿透你的皮肤。所以禅宗就认为第五个层面的经验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很难跳得出来，因为这种扩大的经验很令人满足，有一种满足感，实际上是意味着是一种自我的膨胀，你无限的扩张，无限的膨胀，以至于跟地平线都合一了，你会彻底的满足于这个经验。所以第五个层面在禅宗里面是反复受到棒喝的，虽然它仍然是一种进步的象征，但是必须让你在进入以后再跳出来，进入更高的。我自己原来20年前是从禅宗入门的，我当时的老师叫蛇雷，你们可以网上搜到他。蛇雷的我的师父的师父叫郑素标，网上也有他的一些短暂的介绍。郑素标当年自己这个开悟的时候，他是当时虚云老和尚还在，他开悟以后就他是在房间里走路的时候突然间证悟的，他并不是在禅定当中证悟，以后他就倒到虚云老和尚那儿去，当时虚云老和尚一见他就给他印证说你已经实现了，最终实现了，并且亲手给他写了一个当着秀才的诗。这个诗的最后一句好像是说菩提涅槃等空花，这个原文我忘了，四句话的诗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因为这个诗也很有名。郑素标当时自己开悟以后还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也就是说当你的意识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或者是没有操作的状态下突然间打开某些潜意识的大门。当时郑素标在开悟的那一瞬间突然间回忆起他前世的很多事，他回忆起自己前世是雍正，而且雍正皇帝当时写的几篇文章他都能够倒背如流，都能够回忆起来，而且他甚至还回忆起来自己，因为雍正是死得比较早嘛，他回忆起自己在雍正那一世死了以后立刻就灵魂就上升到33天兜率陀天的这个弥勒内院了，而他亲见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跟他讲说你还有业没有了，你需要再回去一次你才能再来，当时立刻就在兜率陀天的这个弥勒内院待的时间很短，当时就立刻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转世就是郑素标。后来他把这件事记录在他写了一个叫《五师回忆录》里面，这段故事很传奇。他当时去见虚云老和尚也提到自己的这个想起前世的事，当时虚云就跟他说你的回忆是对的，你确实是雍正再来，但是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说。所以他后来把这段传奇就自己写了一个五师回忆录。我当时在蛇老那儿学习的时候，郑素标老居士已经圆寂了。圆寂以后我没有见到过郑素标本人，我在蛇老那儿大概跟他学禅大概有5-6年的时间， 我本人是从禅宗走进去的，我达到第五个层面的觉知的时候是在看楞严经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正在看楞严经，佛陀跟阿难讲，他说你从窗户看出去，窗户的外面是园林，园林在远处一些树林树木，在远处是山，远远的山丘很远，在远处就是天空。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突然间一瞬间就敞开了，就好像他这句话一点点的把我的心拉开了一样，我突然间我的心一下子随着他这个话一点点的就突然一下子也从我正好那个看的时候，我对面也正好是一扇窗户。他说当你再往远处看，看到天空的时候，我的意识突然间就敞开到天空了，以至于莫名其妙就有了一个非常广大的经验。我当时非常兴高采烈，当天下午就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当天下午就旷课了，就立刻就乘车到舍老家。舍老当时毕竟是禅宗开悟的人，一眼就说恭喜你，你破参了，破出关了。当时的经验大概是非常的稳定，这种扩大的经验非常稳定。因为我非常，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个扩大经验，你很难舍弃它，不然最后你仍然要跳出它。但是当你第一次经验到它的时候，你是非常狂喜的，很欣喜，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令人满意了，你很难有这种彻底打开的体验，以至于你会觉得在你的意识经验里，整个山河大地，整个日月星辰都在你的意识范围之内。哇，这个经验实在是太棒了。我在这个经验里大概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到舍老五六年以后圆寂前，他还跟我说，他说因为我当时是很了解禅宗的，我知道禅宗有三观，我也知道我当时只进入到了重关第二关。刚才讲到我自己在这个第五个层面大概有十几年的经验，这十几年当中一直没有能够跳出来，因为当时舍老已经圆寂了。后来又经过了将近十年，七八年，将近十年的努力，终于跳出来。这个瑜伽经里的瑜伽经里的 1.14 提到的这个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实际上意味着你开始进入第六个层面，只有第六个层面的经验才是稳固的。在第五个层面，无论再渺小的声音都能够打击到你，只有第六个层面你是彻底脱开的，这个时候哪怕是再大的噪音都无法影响到你，你跟整个世界，你跟整个你的身体都是分开的，你现在安住在那个源头里面，虽然你跟源头仍然有一层薄薄的面纱，你的这种跟源头的合一并不是很彻底的，但是现在你的主要的注意力是面对着源头，而不是面对着世界，所以世界，整个世界在你看来是分开的。禅宗把这个第六个层面的经验有一首非常美妙的诗，叫做无中有路隔尘埃，就是你安住在这个空这个无里面，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跟尘埃跟红尘是隔开的，这个就是描述第六个层面的体验了。对，无中有路隔尘埃。舍老圆寂前跟我说，你只要沿着这第五个层面，他当时没有说第五个层面，他说你只要沿着这个地方继续深入下去，你就会成功。我后来也听他的话，就继续向下深入，当然用了将近十年，终于从第五个层面跳脱出来。当你达到第六个层面，你就真正的安全了，稳固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喧闹都无法动摇你，因为整个世界的喧闹对你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隔开的梦，整个外在世界以至于整个你的内在世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肉身在你看来也是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 它跟物质世界是同一个层面，你的意识跟你的肉身都已经分开了，你肉身里发生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情绪，现在对你来说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坐在这儿讲话的这个人身上，他不是你，他好像是别人。你现在彻底的安全了，你彻底的稳定了，你稳定在这个真正的光明里了。所以 1.16 说讲，当我们达到了无持的最后阶段，那个纯粹的觉醒即会从最真实的存在本性中自发的清晰的显现出来，它并不是一件你要去追求的事，而是一个自发的就会显现出来的一件事。当你跟整个世界，当你跟你的肉身完全脱开的时候，你自然的就会意识到那个纯粹的源头，那个自发的自然清晰显现出来的那个光明源头，它成为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所以当你达到无持的最后阶段，你就会清晰的认出那个源头，虽然你现在仍然是第六个层面，你是认出那个源头，而不是跟那个源头彻底完整的合一。所以 1.16 就是讲的，当你隔开，你就开始进入源头了。对于初学者，禅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四类现象，对思维的分析更加明朗，洞察力提高，内心的喜乐增加，然后开始觉知到似乎有一个无处不在的我。当修行有了深度，就会出现所有思想感受渐渐终止或者被超越，上述四类情况，思维变得清晰，洞察力提高，内心喜乐，以至于感觉到一个灵魂，一个我，都将全部消失。因为这四类现象无非是一些残存记忆的幻影，它里面实际上当你在第六个层面这种隔开的觉知，这种超越的觉知下，你开始有能力看到一些在你身上一直发生着的事情，而你原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只有当一个人成为旁观者的时候，他才开始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当你开始对你的肉体是一个旁观者以后，你会很自然地看到这个肉体，这个头脑有一些思想在流动，而当你是旁观的时候，这个思想的流动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朗跟清晰。当你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变得很浑浊，你开始想不清楚事情，而当你拉开距离，你跟你的思想拉开距离的时候，思想的纷乱就变得沉淀下来了，思维就变得清晰了。而且即使它是清晰的，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你在思考，而是这个肉身在思考，是这个别人，这个看上去像别人的人在思考。显然当你拥有清晰的思考能力，你的洞察力也自然就提高了，而当你的思维变得清晰，你内心的喜乐就自然就增强了，你变得清晰明了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喜乐，你变得更清澈了，没那么浑浊了，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灵的喜乐。但是这第四个经验，你开始经验到一个无处不在的我，这是什么经验？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五个层面的经验。你有可能使你的意识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扩展，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层面的经验的话，你非常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意识开始从身体里向外扩展，以至于你会觉得你是无限的大，你无限的广大，你似乎是一个无限广大的灵魂。但即使是这样，瑜伽经也告诉你，你即使感觉到你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灵魂，这个灵魂也将消失，因为它仅仅是你思想的幻影，它仍然是你创造出来的一个影像，一个幻觉。所以无论是你的思维变得清晰，你的洞察力提高，还是你能产生喜乐，甚至是你产生第五个层面的无限扩大的这个灵魂的经验，那么都仅仅是残存的记忆，那么是由你的记忆创造出来的幻象，你应当超越它们。而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超越他们，那么当身体消失死亡以后，他们将成为你新的本质，也就是你转世的种子，驱动你进入新的轮回当中。所以他后来这个瑜伽经 1.20 描述，除了上述的禅定修行方式以外，信念、精进、正念、三摩地和智慧也是通向觉醒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除了上面这个第六个层面的觉照，你用这个方法来试图超越，试图进入解脱以外，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作为辅助工具。一个方法就是信念，当你拥有强烈的信念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你。对那些怀着强烈探索、强烈解脱愿望的人，距离他们的目标还能远吗？这是非常清楚的。你像一个拉满弦的弓箭，你充满了某种内在的能量，你紧盯着前方的目标，而且你内在储备的能量是拉满的，你这个弦是拉到最顶端的。当你怀着如此强大的信念，如此强的内在能量，你离你的目标还能远吗？这个箭一旦松手，会以最快的速度射到那个靶心上去，而那些温和的中等的修行结果会很不相同。显然是这样，你如果你的信念不那么强烈，它是温和的中等的，显然它就会没那么快速的实现，它甚至会在半当中还没有到达靶心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你必须重新射，它会射到其他方向上去，因为它后续力量太弱。所以一个拥有强烈的信念、精进、坚持他自己的正念，所谓正念就是坚持他固有的目标跟方向，坚持他固有的修行方式，然后持续的安住在三摩地，并且也要拥有智能、智慧。因为智能意味着你的眼睛是张开的，你不是盲目的，你知道你走的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如果你是盲目的，你没有智慧的话，即使你再努力，你可能没有朝那个靶心的方向射，那有可能是非常徒劳的，你甚至会绕更多的弯。所以智能是很重要的，智慧。所以当你拥有信念、精进、正念，最后以你的正念修行进入三摩地，并且在三摩地当中开始打开你的智慧，那么你将以最快的速度达到那个解脱的目标。这个几个次第正好是渐进的，从信念开始，然后开始产生精进的力量，你开始探索。你也许在精进当中并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方法，但是只要你精进，只要你开始探索，你开始求索，你开始学习，你迟早会掌握那个正确的东西，也就是正念。正念意味着你已经掌握了正确的念头。什么念头？也就是超越的觉知、超越的观照的念头。当你拥有这种正念、这种超越的观照的时候，你将毫无疑问地开始进入某种超越的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在佛教里叫做如幻三摩地。第六个层面的三摩地实际上意味着你进入某种如幻的境界，整个世界看上去像是一个梦。楞严经有一句话叫做静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他就是安静到极点的时候啊，突然间就好像一个人开始进入了某种源头的光明，所以叫静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这个时候你在光明当中看着整个世界，甚至包括虚空。寂照，寂照含虚空，你的这种完全安静的觉照，向下看的时候，就好像是整个虚空世界都在你的这种看里面，都在你的观照里面，却来观世间， 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人世间，又犹如梦中事，就好像是一个梦一样。这四句话出自首楞严经，所以它这就是这样的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就在楞严经里面叫做如幻三摩地，那幻觉像看到一切都像一个梦。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当你看到一切都像一个梦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旁观的智能。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够迷惑你了，你变成一个真正的旁观者。当你是旁观者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某一份清晰，某一份明澈，某一份超然。当你在超然当中，你自然是宁静的，而且是喜悦的。你已经离那个最终的源头只差一层薄薄的面纱了。现在已经快10点了，我讲了超过时间了。我们今天瑜伽经先讲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重点讲的地方，可能今天要稍微延长一点时间，延长10分钟。我们将最后用10到15分钟讲一下关于昆达里尼跟中脉。瑜伽提供的方式是一个超然觉知的方式。刚才前面我也提到过，你要达到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并不容易的。但是古人还是非常聪明，给了你很多工具。你如果有足够的悟性，你可以直接从观照开始，那么也许有一天你能够达到第五个层面这种扩大的水平的观照。但是你要从第五个层面跳出来就变得很难。即使你跳出来达到第六个层面的观照，这种观照也非常微妙，非常困难。所以古人就提供了一些，印度教包括密宗就提供了一些关于能量上升的一些冥想方式。因为当能量从脊椎骨上升的时候，一旦上升到心轮，这种扩大的观照会自动产生，你甚至都不能抵抗，是一个生理现象。你的意识，你生理的能量沿着脊椎骨上升，会自动的引发意识的经验，它几乎是生理性的。所以为什么在脉轮的这些说法里，就说心轮是属于爱的？当你的能量达到心轮的高度，你的意识有一个自发的扩展，以至于跟整个世界合一了。那地平线，整个宇宙都在你里面，你会自发的产生出某种爱。因为它跟你是合一的，你不认为现在别人是你，别人是别人，别人和你好像是一体的。虽然这种一体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它跟第七个层面、跟第六个层面的这种一体感跟爱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属于心轮的爱实际上层次并不高，但是一个人的能量从中脉达到心轮，它就会自动产生扩大的经验。当它达到第三只眼、第六个中心，它就会产生超越的觉知，也就是第六个层面的。所以昆达里尼，中脉上升的话，是一个捷径，可以说，你单凭直接的观照、直接的觉照，你很难实现第五层面的经验，第六个层面就更难了。但是通过昆达里尼，你也许可以非常轻易的实现它，它是物理现象，你都不能避免。当你的意识达到第六个脉轮，达到第七个脉轮，你就会自动产生某种超越的觉知。这种觉知的经验，也许是你曾经在生活当中只有过短暂的一瞥，非常令人陶醉，令人美好。一旦你有超越的觉知，你将超越你所有的烦恼，没有任何烦恼能够触及到这种超越。这是没有可能的。实际上，所有的烦恼都属于你的身体、你的思想，而那个超越已经彻底超越了世界、超越了身体跟超越了头脑。所以，昆达里尼冥想它是一个解脱烦恼并且解脱整个身心世界的方式。这个意识内化向内生的冥想是从第六个层面开始的，它是绕过第五个层面的觉知的。扩大的觉知因为副作用太大，所以它是从第六个层面开始的。整个能量在昆达里尼上升，实际上还是有危险的，所以它必须有人教， 它跟脉轮冥想不一样，你可以想象你的脉轮旋转放光有咒语等等等等，它不会产生什么危险。但是中脉这个东西不是那么舒服的，你要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样让能量从中脉里从脊椎骨里升上去，整个火焰上升控制是非常强烈的，它需要真正的引导。这个是大概中脉冥想的一些情况。因为今天时间短，我可能下礼拜再花时间讲得更详细一点关于这个中脉冥想。还有不清楚的可以看我的博客，我博客里有关于置顶篇里面有关于中脉冥想的一些内容啊什么的，也大概参考一下。